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了。今天是庄子的这一段，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啊，他就到孔子那儿求教。他说：“楚王派我到齐国，责任很大。齐国呢，表面上非常的恭敬，但内心呢却非常傲慢。齐国的那些诸侯啊，很难说服，所以我心里很害怕。”他说：“您常对我说，无论事情大小，基本都要通过语言的方式来获得圆满的结果。事情如果办不成，就会受到惩罚；事情如果办成了，那么也会有点忧喜焦急的毛病。对，无论事情是否办成，都会留下祸患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没有祸患啊！所以，大王派我到齐国，弄得我是每天都是吃不香，睡不着，内心焦虑，焦虑到我都快生病了。所以来请教先生，你能不能教导我一个什么更好的方式吗？”孔子就说：“这天下有两个足以戒的这个事情，足以戒的大法。第一个就是天命，第二个就是道义。儿女敬仰双亲啊，这是天命，这个是天然的啊。臣子奉事国君，这个叫道义，这个也是没法逃避的。所以天命跟道义你都必须去做。当侍奉双亲的时候，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情况，你都要使父母安适，这个是孝心的最高状态。当侍奉国君的时候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，你都要让国君放心，这就是敬忠。而注重自我修养的人，悲哀欢乐都不容易让他受到影响。知道世事艰难，又能安于处境啊，自然而然，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。那么做臣子的，既然这件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，你的皇帝派你去，你必须要去，你是迫不得已，那么你遇事就应该忘掉自身，不要眷恋你自己的这个好恶，你就去做就行了啊，忘掉自己的这个得失利害。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讲一些其他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与邻国交往一定要用诚信啊，要和顺而亲近，在语言上一定要表示相互的真诚。国家间的交往总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，两国的君王啊有喜怒的言辞，你必须注意这两国的君王喜怒的言辞，有时候添加了过分的夸赞，皇帝喜悦的言辞添加了过分的夸赞，而皇帝愤怒的言辞添加了过分的厌恶，一旦过度就变成一种虚构，而虚构的言辞就值得怀疑。所以对方的皇帝如果听到你这样的夸张的言辞，就会怀疑，那么你就要遭殃了。所以古人就讲，他说要传达平时的言辞，不要过分，就可以保全自身啊。语言要平时，不要太夸张。如果你以智巧的方式开始平和，后来又暗暗的使一些心计，开始的时候合乎人情，后来就必定大乱，最终达到荒淫的程度，荒诞的程度啊。那么这样事情也无法完美的这个通过。所以孔子的意思说，从开始到终结，你的言辞都必须平实，忠于原位，又不夸张，而且没有这个心机在里面。但是即使这样，语言的传达必定会有得有失啊！即使你语言非常的忠实平实， 但传达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损伤，这些损伤就会带来一些危难、危机的时刻。一些浮夸的语言或者适当的语言，就会产生出伤人的倾向啊，伤人的倾向。而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。所以古代的格言说，不要随意的改变自己下达的命令，不要勉强他人去做力不从心的事，说话过头一定是多余的，改变成命或强人所难一定是危险的。一桩好事要经历很长的时间，而坏事一旦做出了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所以行为处事能不谨慎吗？顺于自然的状态，让心智遨游在世间，一切寄托于无可奈何，以蓄养神智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有什么必要坐意回报呢？不如原原本本的传达国君所给的使命，这样做有什么困难呢？好，这篇文字啊，孔子讲的这段话啊，蛮长的，尤其的长，大概的含义大家应该已经啊都已经听了。这个叶公子高被皇帝派到齐国啊，但这个差事一定不是一个好差事，这个差事是一个一定会遭罪的差事。所以叶公子高非常担忧啊，我无论怎么样，我去不去，或者我去了成不成，我都会受罪，所以他就为难了啊。他这是他到这个孔子这儿来求教的一个原因。就这件事无论你怎么做啊，也许大家也碰到过类似的事，你如果是一个在人世间行走的人，你一定会碰到像叶公子高这样的事。也就是你单位里的事，你公司里的事，你家里的事，无论你怎么做啊，你可以预料，你即使做得再好，或者你做坏了、搞砸了，你都会倒霉啊。你即使这件事做成了，你一样会倒霉啊。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在生活当中碰到过啊，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实际上非常多啊。叶公子高这样的遭遇非常非常的多，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倒霉。所以叶公子高就问孔子怎么办，孔子讲了一大堆，真的讲了一大堆，而且这一大堆文绉绉的啊，非常文绉绉，也许你看了你就糊涂了，他不讲也许你还没那么糊涂，但是他讲了一大堆以后你一定糊涂了。唯一在末尾的一句话，大家看他最末尾的那句话，至于顺应自然而心智遨游，寄托于无可奈何以养蓄神智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孔子的这种语言方式，我想起来他非常像克里希那穆提的方式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科氏的书啊，这是最著名的书，叫《最初跟最终的自由》。这本书是科氏所有书里面最最经典的一本书啊，《最初跟最终的自由》，它几乎是科氏所有书里面最最经典的一本书，大家可以去买来看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，科氏的语言方式、语序的方式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他在这本书的每一篇章里面，每一个篇章里面，如果你从头第一句话开始看，渐渐往下越看越深，而当你越看越深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糊涂，因为他的逻辑非常的深奥。科氏是一个如此理性的头脑，他的逻辑非常的深奥，深奥到像数学公式一样，所以你要跟上他的思路很难，他的这个节奏往往常人跟不上。所以当你看他的这篇文章，你从头开始看的时候，一句一句话往里看的时候，他好像在探索，在捉迷藏。你看他的大标题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明白啊，这大标题我一看就懂了，但是当你看里面的具体的讨论，探索式的这种讨论，就越看越迷糊，越看越糊涂。几乎所有跟科氏对话的人都有这样的倾向， 对话到后来，他不知道老柯到底在说些什么，他完全听晕了，迷糊了。而最后，克里希纳莫提总是在他文章的篇末，在那个文章的篇末给出一句话的总结，这句话总结往往是最关键的、最经典的，因为你看不懂全文，所以他最终给了你一个总结啊。当然这是个笑话，孔子也用了这样的方式，因为你看不懂全文，所以他在这一段的篇末给了一个总结，你只要顺应自然，心智遨游，寄托于无可奈何，以蓄养神智，这就是最好的办法。你为什么要想着作义回报呢？啊，就这件事会有怎么样的后果，什么样的回报，别人会骂你，还是会感谢你，还是会说你好，说你坏。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的认同呢？别人的回应呢？别人怎么回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随他去啊！别人即使说你这个事做得太烂也没有关系，随他去。关键是你自己的感觉好不好，这是关键。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你自己的感觉好不好，这个是真正的重点。别人是不是说你好说你不好都是没关系的，别人很忙，他的一句好跟一句坏其实没有任何的分量，你不必在乎，其实他也不在乎你。当你非常在乎别人的眼光的时候，你想多了，其实别人一点都不在乎你的眼光，他并不在乎你做的这件事，他也不在乎你这个人，他其实就那么一说。所以你自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更重要，而你当时是什么感觉。如果你看到孔子的这最后一句话啊，你要顺应自然，心智遨游，以蓄养精神等等等等，这些话也许字面上你完全同意，完全同意啊，行动上你也可以照着做啊，顺应自然啊，心智遨游啊，等等，行动上你甚至能够模仿着做，蓄养精神啊。但是我觉得孔子的这几个词，这三个用词，不足以描绘这件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的一个主观的感觉是，这三个词远远不能够达到那种要达到的状态。你要达到什么样一个状态？你要达到什么样一个状态才是对的？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在放音乐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内心的感觉。我相信，在我放音乐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有同感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在新频道的第一节课，而上周我们受到干扰，没有上成课。所以其实，即使受到干扰，没有上成课也不是一个坏事，它给了你一个空缺，它给了你一个空当，它给了你一个掉落的体验。你掉落了，你那一个星期，整整一周的时间，你似乎丧失了某种连接，也许有的人丧失了，有的人没有。你是否丧失了这个连接，并实际上并不依赖于我们的公开课，而依赖于你，依赖于你有没有在这一个礼拜之内依然维持着跟神圣的连接。我们这里面都是我们的学员，也就是你在参加过意识内化课以后，你应该达到一个跟神圣无限连接的这么一个状态，这个是我们结束两个月课程以后每个人都必须要达到的状态。也许你的状态不稳定，但至少你曾经达到过。一旦你达到这个状态，而你是很浅的，你不深，但即使你是很浅的，你将会产生一个对比，也就是你融入无限时的那种感慨， 跟从无限掉落以后的那种失落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。这种对比并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你，你自身就能够感觉到那是多么大的差异。你有几天的时间从无限中坠落，你有一周的时间从无限中脱离，哪怕你只有一天的时间从无限中脱离，你忽然感觉你变成了一个孤儿。也许我的词并不恰当，但那种感觉是类似的。你忽然感觉你成为了一个孤岛，因为你已经体尝过跟无限、跟某种回家的感觉深深融入的体验了。而一旦你再一次从这个体验当中脱落的时候，你立刻有一个巨大的反差，你变得失落了，你变得孤单了，你变得似乎忘记了一些东西，你丢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你渴望着把它捡回来。而一旦你再次回到无限当中，那种动容，那种感慨，那种神醉，那种几乎要让人感动到落泪的感觉就立刻回来了。只有当你的心或者你的意识中心在无限当中的时候，你才会感觉到安全，才会感觉到某种抚慰，才会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回到神圣当中的体验。你有一种自然的安全感，自发的。而当你在这种感觉下的时候，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，乃至于你做的事情是失败的，你都不会在乎。因为你突然知道，即使你眼前的这件事情是失败的，它也是通向远方的一个阶梯，它并不是真的失败，它并不是真的弯路，它并不是真的错误，它只是达到无限正确的一个阶段。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孔子的那三个词完全无法形容这个状态。我知道他达到了，孔子也是一个了悟的人，他一定也达到了。但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至深境界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词穷，这个境界难以用语言来表达，这个境界也许只有音乐，也许只有经文，也许只有感动，才能更好的表达这一状态。所有的更贴近于这个状态的东西都是无声的，它们里面没有语言，越是没有语言的东西越贴近于它。所以你将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，当你的意识一旦在无限当中，你就不在乎你做什么，或者更正确的描述是，当你的意识一旦在无限当中，你自动会觉得你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，你知道它是对的，即使别人都说它是错的，即使你做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认同，你也知道那是对的，你享受在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当中，而你透过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再回到你的无限当中。所以显然这件事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事，它都是对的，只要它能够再一次带你回到那个无限当中，它就是对的。即使没有任何人，即使旁边的所有的人都不理解它，当你在一首旋律里的时候，它让你上升了，让你回到这个无限的状态。此刻你根本不在乎旁边是否有人欣赏你弹奏的音乐，他们是否欣赏跟你完全无关，你不在乎，你就像一朵绽放的花蕾一样，你只是盛开了，你不在乎旁边是否有人。而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，当你语言，你也不在乎别人是否听懂。所以在大手印当中，他们提到，据说圣人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状态。什么状态？他说一个大手印达到高阶的一个圣人，他将会出现自动化的语言，而这种自动化的语言几乎没有人听得懂，他在自言自语，而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是如此享受， 旁边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也不在乎你是否能听懂他。曾经有一个藏传的伟大的喇嘛，他在圆寂以前啊，他跟他的门徒说，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走了。他的门徒就极度伤心，跪在他面前说，师父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们活不下去，你走了我们太伤心了，你千万不能走。这个师父出于慈悲无奈，他说，那好吧，那我再多留一个月，多留一个月，他答应了。结果一个月以后，所有的门徒都发现一个奇怪的事，这个上师开始渐渐的自言自语了。每一个门徒走到他房间里，问他，师父，你要奶茶吗？你要吃饭吗？就问他各种各样简单的话，或者是其他的话，无论问什么话，上师都会非常慈悲的，带着微笑，带着某种陶醉来回答你，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回答什么，他在说别的，而他说的很认真，很神醉。他说的时候有一种童真的气氛，他并不是很严肃的在说，他说的非常的童真，充满喜悦跟爱意。显然你能够看出他本人在这种语言状态下是非常陶醉的，但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有个门徒走进去说，你要喝奶茶吗？师傅说，是的是的啊，太好了，奶茶奶茶。他就一直在唠叨奶茶奶茶，而所有的门徒都围绕着他，坐在他旁边，听着他这样自言自语的唠叨，他似乎非常享受他的这种唠叨，而所有的其他的弟子们也非常享受他的唠叨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有一个月，而这一个月是他人为的因弟子的要求拉长的，他本来马上就要走了。他人为的拉长了这一个月的生命，这人工拉长的一个月生命变得自动的更倾向于神圣，而不倾向于物理世界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虽然仍然活着，但他的语言方式却更加倾向于神圣的那一端了。他看上去语无伦次了，他很健康，他没有生病，他神智也很清醒，但他对话的方式更倾向于鸟叫的方式，他更倾向于自我神醉的方式。他以他最后的那个月30天向所有的人表达了他达到的那个喜悦，达到了那个终极。他再也不在乎你们世间的人怎么样看他，你们世间的人认为他疯了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他不在乎，他每时每刻都在喜悦当中表达，无论你是否听懂。而所有周边的门徒，那些对他充满信任的门徒，据说有人在听他自言自语当中感觉到无比的动容。虽然你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，虽然他的词汇那么的简单，奶茶奶茶，但即使你听到他嘴里发出奶茶这两个词的时候，这两个字的时候，那个门徒都会突然间被这个词打击到。那门徒突然间被奶茶这两个毫无明显含义的词打击到他的心，他们会开始哭，有的开始笑，有的感觉到无比的动容，被抚慰。即使只是奶茶这两个字，他的心灵都感觉到无比的温暖。所以这个师父，这个喇嘛，他在他最后的那一个月，以无意义的语言来传递神圣的能量，神圣的意识状态，即使只是奶茶这两个字，即使只是一些简单的应答的词，非常简单的应答的词，都能够打开你的心灵。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词了，他们携带着无上的意识能量。所以这个活佛在他最后的那一个月，几乎像太阳放射光芒那样，全然的放射出他的灿烂。他的陶醉跟喜悦，以他的语言，以他那些毫无逻辑的语言，打击到了他最后那一个月围绕在他身边的所有的门徒。所以这种状态，孔子怎么能用词来表达出来呢？显然不能。这种状态只有一个 已经达到的人，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当你曾经达到过无限的人，当你体尝过这个浩瀚带来的动容的人，你才会理解这是怎么样一个状态。在这个状态里，才是真正的顺应自然，才是真正的心智遨游，才是真正的养蓄神智。你在保养你自己，你完全不在乎，不在乎外界，不在乎别人，你完全不在乎了。对，它是一种内在的养蓄神智，内在的保养。而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状态当中，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即使他说的是无意义的词汇也是对的。所以孔子给了叶公子高一个终极的答案，一个最最终极的答案，而显然叶公子高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。但这个故事本身是有意义的，这个故事本身非常有意义。所以当你在现实生活中，你像叶公子高一样，也碰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，你就融入你的无限当中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在乎。你在无限中做，你用你无限的意识回到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世界上做你该做的，即使这个世界上让你感觉到无可奈何啊，就像孔子讲的，你甘愿处在无可奈何的境地，让一切都寄托于无可奈何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每件事都顺你的意，顺你的心，所以你完全可以让外在的寄托于外在啊，让它就寄托于无可奈何的境地，而让内在寄托于内在，让你的内在回到这个永恒当中。只要你安逸了，你自己的内在安适了，外在怎么样没有关系。我记得古人有一句话，这句话棒极了，他说当你心中无敌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我很想把这句话写成那个卷轴长的，挂在房间的墙壁上。这句话太棒了，当你心中无敌的时候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你心中没有敌人了，你心中只有爱了，那么外界是怎么样的都不会打扰到你，他无法打扰你，无论他怎么打扰你，你依然是充满爱的。而当你依然是充满爱的，那个外界将不得不改变，因为只有同频才能相吸，爱会吸引爱，恨会吸引恨。所以当爱吸引爱的时候，你将无敌于天下，那些与你敌对的人，他将无法再跟你敌对，他将消失在你的视野当中，而那些爱你的人，他会自动的来到你的环境当中，来到你的范围当中。所以，当心中无敌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这个境界就是圣者的境界，这个境界就是达到内心养蓄神智的境界。你的内在变得自然轻松，毫无障碍，那么外在的障碍将不得不远离你，外在就没有什么障碍。即使外在由于业力的影响，由于因果的影响，你遇到磨难，遇到坏人，但你依然可以使这个境界变成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。就像我们上周发生的那个事，表面上看它是绊脚石，但当这一周我们进入新的课堂的那一分钟，忽然你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对比，而在这个对比当中，你又领悟到了东西。所以为什么梅赫巴巴讲，他说上帝无法了知自身，上帝无法了知自身，因为他没有对立面，上帝是一切，上帝是宇宙的总和。所以他没有对立面，以至于他根本就无法了知自身到底是谁。所以上帝就产生了第一个冲动，他想知道我是谁。而当这第一个冲动产生的时候，忽然 分裂就产生了，宇宙就产生了第一个大爆炸。也就是说，最初的那个原子，最初那个统一的状态，突然间分裂成一千片一万片，突然分裂成一千片一万片。上帝化成每一个单独的灵魂，而每一个单独灵魂突然感觉到我是一个孤岛，我是分离的，我跟整体是割裂的。除非你感觉到你跟整体是割裂的，否则你根本就没有那一天可以达到与整体融合的境地。你必须先体尝割裂，你必须先体尝孤独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合一。所以上周的事件一定是一个恩赐，它是有用的。也许整整一个礼拜你都不知道那是一个恩赐，但是今天你一定知道了。一旦你体尝了孤独，一旦你体尝了分裂，一旦你体尝了被抛弃，你成为一个孤岛的时候，你忽然开始渴望整体。而一个小鸡，梅和巴巴这个在淘气的小鸡里面，把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形容为刚刚孵出的一只小小鸡，而当一个小小鸡经过七个层面，最终回到母亲的怀抱，也就是最终回到那个源头的时候，它才是一只成熟的鸡，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意识的上帝，而不是一个无意识的源头。所以当宇宙大爆炸的前面，那个上帝是无意识的，那个上帝是你无梦熟睡状态下的上帝，它完全是黑暗无意识。只有爆炸成千万个碎片以后，再一次每一个小灵魂再一次找到那个合一的状态，再次彻底回到合一的时候，这个上帝已经合一的上帝才是有意识的上帝。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现在经历了分裂，他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是合一。所以上周发生的那些事，所以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些事，所以所有的圣人经历苦难磨难的那些事，都不会真的打击到他。这些圣者的心智，他们会在每一个苦难之后更加认出紧紧的合一是什么一个状态，那个苦难变成了合一的粘合剂。而这个适用于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经历的苦难都会成为你后来幸福生活的粘合剂。你会开始特别珍惜你获得的幸福，你会特别珍惜你再次回到了合一的状态，那种令人动容的、陶醉的、无与伦比的状态。你再也不会想要离开，而你在这个状态里会变得更加的深入。所以每一次的分裂都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深入，在合一中更加的深入。每一次的苦难都会让你变得在永恒当中更加的深入。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跟我们实际的冥想非常相关。前一段时间，上个礼拜正好有人讲，哦，我因为出去吃了一顿饭，啊，喝酒吃肉，掉下来了，从无限当中掉下来了。而掉下来以后，我拼命的上去，我再次融入，怎么都融不了，融不进去了，花了几天，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还是融不进去。他觉得极度沮丧，非常沮丧，他来问我怎么办，老师我怎么办。这是一个巨大的礼物，你的掉落是巨大的礼物，因为你至少知道你应该上去。我可以肯定，这个同学在第二次上去以后，他的深度将远远大于他第一次深入的深度。因为第二次你是拼命回去的，你是经过巨大的努力再回到那个无限当中的，你还会有第三次。我可以保证的是，你还会有第三次掉落。你每一次的掉落都会使你更深的融入那个无限当中。所以当你第三次、第四次掉落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沮丧了。 你变得有经验，你变得知道那不是一个灾难，你变得能够认出所有的这些来到你面前的坎，这些坎就是占星学说的不行不发，大行大发。一个没有受过刑的人，他发不了，他无法壮大，他只是温室的花朵，相当脆弱。而大行大发，当一个人受过各种各样的刑，也就是耶稣钉十字架这样的刑，你上过刑了，你受过难了，你受过苦了，你被深深的踩在脚底，你被一脚从无限当中踢出去，只有上过刑的人才能大发。什么叫大发？当你再一次经过努力回到无限当中的时候，你的无限将比上一次更加的光辉灿烂，变得更亮了。那个无限的阳光，那个无限的太阳变得更明亮了，这就叫大行大发。所以这个境界比孔子在这一段末尾讲到的这个境界要更深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孔子在这一段最后只是说你要顺应于这个自然啊，神醉于这个陶这个这个陶醉当中，遨游当中。但是我们要进一步，我们甚至在大行的时候，不要等到你大发的时候你才认出这一点，你下次要在大行的时候，在受难的时候就要认出这一点。所以下次你在大行的时候，你要窃喜，暗自窃喜，你忽然认出它不是一个苦难，它是一个跳板。每次大行的时候都是上帝伪装的跳板，它伪装成魔鬼来到你的面前，它伪装成一个坎一个坑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是否能够利用它，利用它变成跳板，还是真的被它坑了，被它坑下去了，取决于你本人，而注定了你将会变得越来越有经验。我不相信一个人会笨到一次比一次糊涂，不会的。人类的智慧已经发展到现在了，我们现代社会的很多人都是聪明人，几乎人人都是聪明人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在一次次的坎当中变得有经验，变得越来越聪明。而当你变得越来越能够认出的时候，你将受的苦，你将遭的罪就会越来越少越少。即使同样的苦难，同样的灾难，在另一个人那里也许他要承受的冲击要大得多，但在你这儿，你突然发现你还好，你起码在心理上已经80%的消化了它，而另一个人几乎100%受到冲击了，而你却只有受到20%的外在冲击，心理上的80%的冲击已经被你完全认出并消化了，你甚至善用了那个坎，善用了那个行，这就是你的智慧、智能啊！同样的灾难，同样的苦难，一个智者跟一个愚者承受的这个痛苦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